当然，对于这种转归，乌克兰是非常高兴的。参加会议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洛特钦科这样表示，乌克兰人民将会怀着十分满意和万分感激的心情，欢迎将克里米亚转归乌克兰的决定。这是俄罗斯人民对乌克兰人民无限信任和真诚友爱的又一明显的体现，是俄乌两国人民间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的新见证。在苏联是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的时期，克里米亚由俄罗斯划归乌克兰管辖，无论是高层领导还是平民百姓，都没有产生过太大的怀疑与担心，也都没有想到过苏联有一日不复存在后，这种领土的重分会产生怎样的严重后果，以及由此而来的矛盾与冲突。直到苏联解体，俄罗斯和乌克兰成了两个独立的国家，克里米亚的问题才提上了议事日程，并逐渐发展成越来越尖锐的国家间的、民族间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社会上的以及人心上的分歧、对抗和争斗。2008年在布加勒斯特的北约峰会上，普京说了这么一番话，乌克兰这是个历史误会，是一个建立在俄国土地上的国家。从1954年到2014年以前，克里米亚发展的三种趋势，或者说三种可能性，一直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两国关系中的难解之结。一是回归俄罗斯，持这种意见的大多数是俄罗斯人，理由是克里米亚一直属于俄罗斯。在这种趋势下，塞瓦斯托波尔问题成为焦点。二是不能与乌克兰分开，持这种意见的大多是乌克兰族人，理由是克里米亚与乌克兰不仅土地相连，而且民族相同。三是要求克里米亚独立，体现这种趋势一部分是当地的原住居民，比如鞑靼人，一部分甚至是俄罗斯人。由于赫鲁晓夫的这一首创是在自己的沙皇般专权的情况下生效的，因此这种转归一直在俄罗斯被讥讽为是沙皇的馈赠。又因为疯传赫鲁晓夫是在俄罗斯的威士忌科涅亚克酒影响下做出这一决定的，所以这一转归又被称为醉汉的慷慨。这样一种定论显然是由下述情况决定的。这种转归是大多数认为克里米亚自古就是俄罗斯的领土，并且在这个半岛上有着深切利益关系的俄罗斯族人所不能接受的。有着浓厚大俄罗斯主义情怀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曾经这样评价克里米亚的转归乌克兰，有多少俄罗斯人怀着愤怒与惊骇经历了我国当时那种意志薄弱的、无从生变的、不可能有任何抗议的、优柔寡断的外交，那种在24小时内就把克里米亚交出去了，那种在以后的每次克里米亚冲突中都会有的背叛。很长时间以来，在克里米亚的转归问题上，人们只注意到了赫鲁晓夫的专横独断，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当年的转归并没有一句话、一个文字明确塞瓦斯托波尔的去留问题。作为一个直属于俄罗斯中央政府的直辖市，塞瓦斯托波尔地位主要是黑海舰队的驻扎地和司令部的特殊性，并没有在1954年的这次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得到明确。尽管塞瓦斯托波尔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参加了这次会议，但他没有发言权。还有一个问题是，在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转归乌克兰时，俄罗斯也从乌克兰将原属于乌克兰的一些地区并进了俄罗斯。乌克兰与俄罗斯交界的斯摩棱斯克、库尔斯克、比尔哥罗德的部分地区，并且将塔甘罗格并进了罗斯托夫州。这种领土的交换似乎和克里米亚的馈赠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说，克里米亚是个不解之结。这个不解之结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核心是这个半岛上民族关系，准确地说是俄罗斯族和鞑靼族的关系。这里是70个民族聚居的地方，俄罗斯民族人数最多， 占第二位的是鞑靼族，民族关系一直很复杂，所以列宁对这个自治共和国的成立曾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通过这个共和国进一步处理好苏联的民族关系问题。他说，但愿这个小小的克里米亚共和国能成为一支火炬，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芒能照耀整个俄罗斯。然而，克里米亚却没有能成为这样一支火炬。使这支火炬彻底消亡的是1944年苏联政府对鞑靼人采取的迁移行动。1944年5月10日，贝利亚向斯大林建议，把克里米亚鞑靼人作为特别移民流刑犯迁移到乌兹别克斯坦去。理由是克里米亚鞑靼人背叛了苏联人民，让他们继续住在苏联的边境地区是不适宜的。斯大林批准了这一建议，结果有近20万鞑靼人被用军事手段强行迁移出克里米亚。当年秋天，大批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迁入克里米亚半岛。1945年6月25日，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改组为俄罗斯属下的克里米亚州。由此，克里米亚鞑靼人问题成了苏联的一大民族问题。直到1967年，克里米亚鞑靼人才被恢复了名誉，战争期间以特别移民流刑犯名义被迁移出原居住地的六个少数民族中最后一个被恢复名誉的，但是他们的回归家园、居住、工作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另一个核心就是塞瓦斯托波尔这个曾经的和现在的黑海舰队司令部所在的军港。苏联解体后，俄乌间关于克里米亚的争执大都基于这个塞瓦斯托波尔。在现实世界中，塞瓦斯托波尔仍是解决克里米亚问题的关键，也是俄乌间关系的症结所在。2014年3月，在克里米亚通过公投回归俄罗斯时，普京不断地提到这两个核心。他这样说，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克里米亚鞑靼人还有其他民族的人一起生活在克里米亚的土地上，保存着自己的习俗、传统、语言和信仰，并进而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克里米亚，这自古以来就是俄国的土地，而塞瓦斯托波尔是俄国的城市。对于克里米亚的民族问题，尤其是鞑靼民族的历史问题，普京的表态是，如果在克里米亚，俄语、乌克兰语和克里米亚鞑靼语是平等的语言，这将是正确的。我们尊重生活在克里米亚的所有民族的人，这是他们共同的家园，他们的小祖国。当然，普京也回避不了一个始终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应该采取一切措施来完成给克里米亚鞑靼人恢复名誉的过程。总之，回顾历史，显然可以这样说，从1954年起，赫鲁晓夫及其叱咤风云的后继者们谁都没有想过苏联有一天会不复存在。他们曾经赞颂过、信仰过和依赖过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原则会烟消云散。这是谁的悲剧？是执政者的悲剧？是造反者的悲剧？还是只不过是历史发展的一种悖论？